圣言圣宴，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饱足。
神啊，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，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，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，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。
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，
将你的话语写在经箱上，刻在心板上。主啊，我站立，我敬畏你，献上一切，主啊，我尊荣你。
崩坏、
黑暗、
绝望中。先知的呼喊，
亮起
永恒的星辰，
黑暗中曙光展现。
以赛亚书跨越时代的预言，揭示
人类的归途。
你是荣耀的君王。
圣言圣宴小组查经，与你深入查考，
穿透历史长河，
震动人心的
神圣之言。
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新年好，今天是大年初
六，
初六啦，很感恩啊。我们在这个假期当中呢，查考了以赛亚书的八章，今天呢来查考九章。其实上一集我们在第八章看到了百姓面对亚述的威胁，人心惶惶，有的人求问
鬼神
是偶像，那还有的人呢就依靠势力，可就是不肯听，不肯仰望那位真正的拯救者。所以神呢也以以赛亚次子的名字做预言记号，他次子的名字我们简化了
马黑尔，
提醒百姓亚兰与北国以色列的灾祸将迅速临到了。第八章的气氛是黑暗的，
是
惊慌的，因为人不信靠神。但是感谢神，神的心意呢从来不是单单的审判，他在最黑暗最绝望的时刻已经预备了光和盼望。所以今天我们要继续往下看，当全地好像被黑暗笼罩，那神要怎样打破黑暗带来盼望呢？就是今天的经文啊。今天要查考的是
以赛亚书九章一到十二节，
是讲到神如何在黑暗中升起大光，赐下一位奇妙的拯救者。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节，我们请亚比该来读一下。
好的，但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，从前神使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，末后却使这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得着荣耀。
这里呢有两个地名，我们真的要去查一下。如果你不去查呢，单单这样读过呢，我们真的不知道是什么意思。就是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利地为什么被藐视呢？那幕后为什么又得荣耀呢？
我们可以根据一下列王记下十五章二十九节，不知道两位姊妹跟我翻查的资料是不是一样啊。那时候呢，以色列王比加执政期间呢，亚述王夺取了很多地区，首当其冲的就是拿弗他利还有加利利。那么你说加利利跟西布伦有什么关系呢？原来加利利的南部呢就是西布伦支派他们分得的土地，整个范围呢都是一片肥沃的土地的，常年雨水充足，一直都是敌人虎视眈眈的目标。第九章开篇也呼应了第八章的结尾，是一片黑暗。但是呢，最艰难的日子以色列人有神的保护，神的应许最终都是指向福音的恩典的。刚才也谈到过加利利，主耶稣就是以加百农为传道的一个中心点，后来呢沿海一带呢都能够听到福音。旧约的先知也就是耶稣基督的见证人，他们也就是耶稣的预表了。
我们就看到这就是耶稣基督的预表了，预表救恩就先临到这帮外邦的加利利，因为是我们主耶稣新约时代传道的地方。 这个地方呢就成为光明和福音的起点了。第二节呢又说到了黑暗和死荫之地。亚比该，你有没有去查一下黑暗和死荫之地是指哪里？
那个历史背景啊，是当时亚述来入侵，然后社会很动荡，并且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灵性堕落的一个现实的苦难和灵性的愚昧，这个黑暗也有象征上帝的审判和管教。死荫之地它字面意思是死亡的阴影，就是形容像死亡一般笼罩的那种深度的灾难，但它不是指阴间，是在那里刻画一个被压迫绝望无助的一个生存的处境，
一个生存的处境。紧接着就有一个大光出现了，大光是指什么？
对当时犹大百姓带来盼望的，因为可以脱离外邦的压迫，也是后面六到七节里面讲到了一个弥赛亚君王的一个降临，就大卫的后裔有个婴孩，他是以公平公义来治理国家的，带来一个永恒的国度。另外是灵性和生命的一个翻转，就是要驱走那些拜偶像交鬼的这种灵性的黑暗，然后重新回归到神的光明和恩典中。还有就是复兴和喜乐，丰收啊，分战利品的那个喜乐。刚才我们就看第一节说那个被藐视之地西布伦和拿弗他地，将来他是要得荣耀的，也就是说渔民因着盼望而有力量。
我也发现了这个大光肯定不是我们今天理解的自然光线，
是
代表神要伸手施行拯救，带来一片属灵的复兴啊。
有预表的吗？
有预表，它不仅是解脱短期的威胁，亚述的威胁，更是对弥赛亚永恒国度的期盼。当福音传到任何地方，任何灵魂，光明就来了。这个应许呢，也体现了神有能力扭转那个苦难。亚述王来到的时候，大家都人心惶惶，带来黑暗。不过有一位奇妙的测试，他的来到呢，就会为这个世界带来光明了。
奇妙的测试，和平的君，就是我们主耶稣的降临。神必亲自带来拯救和复兴。紧跟着第三节，我们看到这国民又繁多啦，又喜乐啦。怎样呢？好像收割的欢喜，像人分乳那样的快乐。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喜乐呢？这种的喜乐和世俗的喜乐一样吗？根源是什么？
刚才亚比盖姊妹也忍不住分享那个分战利品的喜乐，收割的那个喜乐。我听过一句话，他说先知书是给饱受战争蹂躏的社群带来的生存指南。以赛亚呢，向一群非常困苦的以色列人去宣告，一个新的时代要来了，黑夜将变为白昼，神的荣耀临到，会带来普世的喜乐。什么意思呢？这个喜乐呢，不是我们个人的情绪，是整个民族因为与神立约，因为神的救赎，集体获得喜乐。喜乐的源头是因为神主动的作为。第三节我们会看到，你使啊，他们在你面前呢、意思就是说，没有了神就没有了喜乐。世俗今天我们向往的喜乐，只会仰赖外在条件，常说的财富、成功、健康，甚至有一章经文说美貌。但万一环境变了，你那些喜乐瞬间就没有了，根本就没有任何保障。也许它能够给你带来短暂的情绪价值，短暂的满足，但是它不能够让你永远都感到那种欢喜，那种快乐了。
所以这种喜乐，它不是根植于这些物质的东西、眼见的东西，它是源于对神主权和恩典的确信。盼望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呢，真正的能够得到这样的喜乐。那我们从第三节看到了他们非常喜乐，那第四节呢又告诉我们了喜乐的原因，第五节就用一个非常震撼的画面来描述了。那我们来看看哈，四到五节我们来读一下吧。
第四节，因为他们所负的重轭和肩头上的杖，并欺压他们人的棍，你都已经折断，好像在米甸的日子一样。战士在乱杀之间所穿戴的盔甲，并那滚在血中的衣服，都必作为可烧的，当作火柴。
被焚烧当作火柴是什么呢？这里真的要去查考一些的历史事件了、
那在这里就讲到战士的军靴啊，染红的战袍啊，他们都当作一种燃料了。 其实在这里就是象征战争的功绩和记忆彻底的给废除，不再危害了，而是化作和平的象征。也就是说，上帝要彻底终结压迫，开启持久的和平的一个宣告。这个不是报复性的毁灭，而是救赎性的洁净和转化。那在这里我们看到他引用的是一个历史的事件，我们知道在诗诗记第七章第八节那里就讲到基甸攻击米甸人，当时呢以色列人是被米甸人长期欺压的，那上帝用一个很奇妙的办法，就是用很少的以色列人，只有300个勇士，以少胜多，来打破外邦人压迫以色列人的这样的一个重恶，就成为上帝拯救以色列人的一个历史的见证。那以赛亚借着这个事件来应许上帝同样要为犹大除去亚述的欺压。
神是借着基甸以少胜多，胜过强大的米甸人，彰显神的大能和拯救。解经家也有说，旧约历史事件是以色列人过红海，你看神不使用以色列人一刀一枪就把法老的军队全军覆没了。
在神的国度里头呢，我们真的不是靠刀枪来胜过仇敌的。好像今天我们传扬福音，也好像基甸吹响号角，福音是宝贝放在瓦器里，好像呢放在无力的人身上啊。所以无论是过红海，或者刚才亚比该说的那个士师记的事件呢，也能够让今天的我们有反思的空间，到底我们靠什么来得胜呢？
是
谁有能力焚烧那些东西，让那些东西成为火柴呢？
是的，弟兄姊妹，在今天这样的动荡的年代，那我们靠什么来得胜呢？值得我们思考。
一起查经吧。
我们是甜的葡萄还是酸的野葡萄呢？
还是发臭的野葡萄呢？这个答案你心里知道就可以了。
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，他所喜爱的树就是犹大人。他指望的是公平，谁知道有暴虐；指望的是公义，谁知道有冤声。
不为余力料理葡萄园的园主就是神。神不是期望哇有好多好多的葡萄，而是内在属灵的生命的成长。第七节很清楚说，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，神所喜爱的树就是犹大人。但是不如神所愿结出公义正直的果实，到头来竟然是暴力恶毒的果子。指望这个字重复了多少遍呢？
3遍。
这个比喻传达一个信息，神对熊乐你，对亚比干，对苏小燕，对正在收听节目的每个人寄予厚望的。他真的对你寄予厚望，神期望你能够活出他所喜悦的生命。这个问题只能你自己心里回答，我们最终到底是不负神所望，还是愧对用心栽培我们的神呢？
我阿爸父，哦阿爸父，在你手中我像婴儿满足，我的生命，我的全部都因你爱被恢复。
探索圣经真理，
自由提问，
分享感动，
彼此建造，
一起查经吧。
都因
我们刚才查考了以赛亚书的9章1到4节，那接下来我们要看第6节了。在旧约中关于弥赛亚预言是怎么说的呢？因为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，有一子赐给我们。请你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，为什么神要以一个婴孩的形式赐下救赎主？这个问题真的值得思考。
这个问题可以讨论3天3夜了，真的要揭开谜底了。到底是谁在那里成就伟大的事呢？原来是一个小宝贝，一个婴孩。婴孩的象征放在以赛亚的那个时代的背景来看呢，当时犹大面临亚述的威胁， 他们期待我们有一位军事强人作为弥赛亚，但是神启示的是一位婴孩，就彻底颠覆了人对权势的这个想象。
是，
他也彰显了神的拯救方式的本质，不是靠暴力推翻，而是以脆弱进到历史，以恩典贴近人的伤痛。这个婴孩他也代表全新的开始，神的国度呢降临呢，不是依赖人的武力，是神亲自的介入，进入我们人类的痛苦，也谦卑的接近我们这些的罪人。所以呢，我们要以信心去领受降生在马槽的那个婴孩，就是以马内利，和平之君呢。
是，我来分享一下吧。
好，
我觉得神呢总是来打破人的观念。
对对对，
当时百姓期待的，哇，他们那么
强壮的人，
一定是军事政治非常强大的救主，
又
高 又大。对，但是呢。神反而反击人的观念，他以一个婴孩来显明，可见呢，神的救恩是非常的谦卑温柔，而且是进入到人的软弱中，而非是靠人所期望的那个势力的。还有婴孩呢，也象征着和平新的开始，而且婴孩无罪，很亲近人，也符合和平的君这样的一个特质，也应验了道成肉身神的这个救赎计划。那我们如何回应这份赐予呢？
真的看到上帝是有主权的，人虽然有那种想法说，我要渴望一个大能的君主来用武力来推翻压迫我们的，而神呢是赐下一个婴孩，好像是软弱无力的，但是他要用这种温柔的救赎和信实安慰我们在绝望中的人心，他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个救赎的永恒性，就是他是超越当时的民族解放的，而且这个君王弥赛亚他是应验大卫之约的，所以他要延续一个温柔君王的一个应许。哦，这个就是让我们有一个盼望，哦，知道神他是与我们同在的神，不是靠着这个现时代的安稳，而是靠着永恒的神的救赎。
我们是要靠着神永恒的救赎的。我们不妨来看看第六节，他说了弥赛亚有几个尊贵的名号，有看到吗？有几个？
和我来说说吧，我现在有四个名号的。第一个，他是奇妙的测试，他的降生、生平、死亡、复活、升天都是奇妙无比的，一系列的神迹奇事呢伴随着他，因为他从亘古就明白神的旨意，处处为我们着想，神借着他赐给我们的劝勉，他是父神的智慧，也是神赐给我们的智慧，没有人能像他那样的教导。那么第二个呢，他是全能的神，既有智慧也有力量，他一定会拯救到底的。还有第三个，他是永在的父，在世界存在之前就已经与天父同享这个荣耀了。我看一下呢，七十世译本翻译为来世之父。那么剩下一个第四个就由你们来说了，和平之君。
和平的君大家就很容易理解了，就是带来和平，带来平安，止息征战了，最终会以一个公义公平来建立和平。那我们真的要记下弥赛亚这几个尊贵的名号哈，奇妙测试、全能的神、永在的父、和平的君，这样一个弥赛亚担负了一个政权。第七节，这里的政权是不是我们认为的现今这些世上的政权呢？跟世上的政权有区别吗？
哇，有好大的区别，因为弥赛亚政权由神直接设立的，权柄是属于天的，但是地上的政权来自人的力量，这个是最大的区别。另外呢，神的国度呢以公平公义为本，永远都不会败坏的，但是我们看到世上的政权呢伴随着不义不公义不公平，无穷的平安呢不光是说没有战争的，战争的止息，更是生命的完整，和谐繁荣，涵盖了人跟神，人跟人，人和自然界的关系全部都恢复了。这份平安呢是在基督里，并且已经临到我们信徒身上了，它是完全实现了新天新地的。这个就是我理解无穷的平安，还有尝试区分弥赛亚政权跟世上的政权有什么区别了。耶和华的热心，我不知道大家怎么去理解了。
耶和华的热心，这里就是含着一个主动的、迫切的，带着一种大能的行动的意思在里面，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情绪，而是上帝为了成就他自己的应许， 他要拯救百姓所发出来的主动大能不延续的介入和成就。这个热心是耶和华对救恩的一个执着，他不会因为百姓软弱还有环境的艰难而放弃他自己的应许，反而他主动做工，去拆毁黑暗的势力，建立自己的政权。这个热心是耶和华神亲自掌权的大能，他要成就弥赛亚的政权，带来一个无穷的平安，不是靠人的努力，而是上帝他以自己的热心亲自的来成就。所以这个热心是耶和华对百姓的爱，他的热心源于对百姓的怜悯，他不愿意百姓长久的陷在黑暗和痛苦中，所以他主动的拯救百姓，让自己的大能来为百姓征战。而且我们看到这个无穷的平安，其实并不是说我们今天信靠耶稣的人不会遭遇苦难了，就是在苦难中我们也能够看到神的应许，就是在苦难中我们有得胜，将来终将享受永远平安的这样的一个应许。
他的分享引发我去想，到底耶和华的热心，人有没有机会拥有那股热心呢？他的那股热心呢，让他的治理是没有办法可以挑剔的，而且他会全心全意的承担，不会像人那样抱怨，我做不了，我负担太重了。基督的国度呢，是不断的增长，增长到一个程度呢，是达至完美的，不像人的政权那样摇摆不定的。
耶和华的热心的确人具备不了的，因为我觉得神对他应许百姓的这个热切坚定的爱，是代表着神信实的这个本性的，可以这么理解，耶和华的热心也是神的一方面的属性吧。弥赛亚掌权就永永远远平安了，这样一个国度是我们荣耀的盼望。但神的救恩呢，总是先面对人的罪才赐下恩典盼望的，所以从第八节开始，先知就把眼光转回现实了。主使一言入于雅各家，落于以色列家。诶，神要向雅各和以色列家说话了，指出他们的问题了。那结合上下文，我们看到一言怎么理解？
结合上下文，这里的一言应该是指耶和华对北国以色列，包含着以法莲、撒玛利亚的一个审判宣告，是带着权威和后果的一个神圣的语言，这里不是一个安慰性的应许，在这里特别强调临到雅各家和以色列家，因为这是对神选民的一个特定的审判。
从第八节开始呢，进入一个新的主题，以色列人的骄傲呢，惹怒了神，所以第八节它可以说是个序言来的。我读一下这个希伯来文的翻译好吗？
好。
我主发出言语敌对雅各家，且落入以色列家，借着先知宣布对北国以色列，还有同时也是对南国犹大的惩罚。因为无论北国也好，南国也好，他们都有个共通点，就是非常的骄傲，非常的自负。
骄傲自负导致悲惨的下场。神要让我们看见这个百姓真实的光景，是他们的罪带来的。九到十节呢，就把他们的狂傲啦、骄傲啦、不肯悔改啦，完全揭露出来了。你觉得以法莲和撒玛利亚在砖墙塌了、桑树砍了的困境中，还是执意靠自己？那本质上他们是怎样的一种心态呢？
我要想想，虽然今天我不会砍树，但或多或少可能我们都会有类似的心态的。他们傲慢地藐视神的公义，自以为我有能力与神匹敌啊！你拆了我的房屋，那我自己来修补就好了，我让它比以前更坚固更好看。砖房在战争当中被毁了，那我们就用凿成的石头把它重建了。要是敌人砍了桑树，我们就栽种别的树，香柏树就好了。所以任何在逆境当中不愿意谦卑的人呢，他们都会迅速的走向灭亡。这群人真的是顽固不化的公然违抗神的看顾，真的搞不清楚状况。他们不知道原来亚述就是神用来惩罚他们，迫使他们回转的工具。
是，
他们根本没有把神的管教当做一回事。 你摧毁了我们，我们就凭人力技术解决，以重建代替悔改。神要的不是你用你的能力重建毁了的城市，神要的是你们集体真实悔改了。
实在是太狂妄太骄傲了，他们靠自己的力量重建，拒绝神的指引。在这里看到人的骄傲自大，不肯悔改，人越是这样心地刚硬，神的管教就越明显，神就激动了以色列的仇敌来攻击他们，来对付他们的悖逆。我们继续看11到12节，就会看到神公义的审判临到了，为何神的这个怒气尚未转消？那你是如何理解神的管教的，亚比该？
神的怒气没有转消的原因，是因为这些百姓啊，他们悖逆已经成了惯性了，硬心是毫无回转的。他们不重视他们选民的身份，他们轻看这个身份，他们忘记神曾经给他们赐下律法，赐下应许和恩典，他们这份专属的拣选就当作是理所应当的，却轻看他们与神立的盟约，他们肆意的违背神的约定，所以神的怒气就向他们继续的发作。所以管教的初衷还未达到，就需要来加重管教的程度，来唤醒这些悖逆的百姓。神的怒气它其实也是与慈爱并行的，怒气是为了显示出救赎的目的，因为这个怒气不是独立于慈爱之外的，神也借着他的怒气持护他的选民，他要告诉他的选民，我终极是要救赎你们的哦。虽然你们来离弃神，神借着这样怒气对他们进行管教，其实是一个爱的警戒，来拦阻他们走向更深的悖逆，而去救赎那些存留的渔民哦。这是旧约中常常的有的这样一个渔民信仰的核心，在审判中始终保留给我们渔民的一个悔改的道路。
像亚比该说的，你不要觉得神为什么那么残忍，要加重或者神的怒气未转消，是为了不让他们走得越来越败坏，不要让他们再走下去了。昨天那集不是尝试分段吗？其实今天呢，我们也能够做一个小的分段的，从第8节开始，它是一首层层递进的审判诗歌来的，能够分成3段主歌，8到12节就是一段，13到17是另外一段，18、21节呢，你会发现呢，每一段都会以虽然如此，耶和华的怒气还未转消，他的手仍伸手不缩来收尾的，回应亚比该刚才说的，这个怒气未消反映了神对罪的严肃态度，他对公义的执着，也是与以色列人这么多年来悖逆的之间的一股张力，一连串的惩罚不能让人悔改，那么神的管教就要持续了，直到人心苏醒，刑罚才会停止，才会完全了。
神的管教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要正确的理解神的管教，神不是要弃绝，而是神对他爱的儿女的挽回，目的就是要使人悔改，能够归向他，脱离罪。回应管教的关键呢，就是我们真的要谦卑认罪，回转信靠，那神的怒气便会转消，施下怜悯了。盼望我们在这个动荡的时代能够信靠我们的耶稣基督，谦卑顺服，远离骄傲，在神的公义与平安中站稳脚跟。愿主祝福大家，今天的小组查经就到这儿结束了。我是梁安。
我是苏小燕。
我是亚比该。
再见。
再见。
拜拜。
等候你，神与守夜，等候天亮，神与守夜，等候天亮，我需要你，不要转眼隐藏不离，无法自己跪在这里，对着等候你，我需要你，不要转脸不离，求你，我需要。